轻易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啊，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。我跟你讲到以扫，他身上一个特点就是他贪恋世俗，因为他喜欢打猎，喜欢吃美味啊。那这个不是说爱吃好菜的，这个一定是以扫啊。那以扫在这里就是一个表号，讲到他常常出去打猎，你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树林子一样啊。那以扫每一次出去的时候，他可以闻得到那个动物的味道，他的心就兴奋啊，他要去打到一些东西，他要去得一些东西。那这是一个爱世界人的原则，整个世界花花世界都在我们的眼前。那圣经上 NIV 写的非常的好啊，我非常敬爱 NIV。他说他是一个 fearful hunter, a man of the open country。这个 open country, 整个世界打开在你的眼前，真的是一个花花世界，谁知你要得什么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有点像个 hunter 一样，像个猎人一样，整个世界在你的眼前，你是打你所要得到的啊。所以有人打名利，有人打钱财，有人打爱情，有人打什么啊，常常满载而归啊。那一扫就是这样子的人啊， fearful hunter, 是善于打猎的人啊，整个世界在他的眼前， open country 在他的眼前，他可以打。这圣经上给他的评语说他是贪恋世俗啊，为了因为贪恋世俗，到最后连属灵的那个特别的福分，那个长子的名分 birthright 他就掉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样，让以扫的身上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啊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会在他里面。那这一切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，但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有一天都要过去啊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。那第二件事情啊，对不起，那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顺便讲一下啊，那他那天出去打猎，他为什么回来会把这个长子的名声卖掉啊？就因为他打猎，把他整个的心力、整个的力量都耗在世界里面。就回来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累昏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什么时候会放弃属灵的？累昏了，下了班累昏了，什么读经呢？就读啊，那个真的累昏了，早上起床起不来了，就读。这个不可聚会了，因为累昏了啊。在你累昏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就放。而我们最常放的就是属灵的东西。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更具体、更实在的一个例子。弟兄姊妹，多少时候我们属灵的祝福漏在我们累昏，真的真的是累昏。我不是很喜欢喝甜的东西的，但是有一次我这个上班回来，有一次周末。坐院子的 yard work 坐得好累好热的时候，我进来发现冰箱里面还剩下一碗冰的红豆汤，我从来没有觉得红豆汤这么好喝啊！我那天喝下去的时候，我那天怎么这么好喝，我真的累昏了。这个常常放在冰箱放了那么久，我根本不会想去喝它的。当我们真正累的时候，任何一个东西可能都会叫我们出卖我们自己属灵的那个权利啊。所以仇敌来，世界来，常常 overtake 我们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已经被世界占了太多，而到最后我们没有力量去胜过在试探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，因为我们都被世界耗光掉了。所以你要想读好圣经，弟兄姊妹一定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很强的信念。黎弟兄告诉我们，他说如果你要去，你如果是要等到有空才祷告的话，你一辈子上都不用祷告，你必须要去抢时间来祷告，不然仇敌把你全部抢光。如果我们想要读经，在主的面前圣经读熟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想到说等到我有一天当了传道人，或者我有一天不用上班，我有空了再来读经。啊，我上次还跟行政人讲啊，我说我出来全职经以后，我发现我全职经比我当初上班还要忙。我回到公司去看同事的时候，人家说你现在干嘛？你都没事了。我说你是讲外行话，你不知道我会在干什么。我说我辞掉工作以后，比我在的工作还要忙。因此呢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如果你不去找时间，不去抓住时间，这个世界会把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耗光。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我这些圣经笔记啦，我说的笔记，我现在一大个讲义抓都是我自己写的讲义，弟兄姊妹都不是我全职经理还是，我不能讲都不是，绝大部分都是我带着主耶稣所做的。回到家已经累得要命，弟兄姊妹在沙发上你去靠一下嘛，靠个五分钟十分钟，我相信姊妹们不会为了你睡十分钟去骂你的，对不对？ 你休息的十分钟起来，你的精神就好好很多，你晚上可以做很多的事。今天就看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，怎么样用我们的力量。世界会想尽方法，工作上、孩子的需要上、电视、朋友、电话、everything 啊，报税、付账单，每一件事情都把你分得好好的，让你的时间再也分不清。而今天怎么今天那个结果在人的身上？世界可以把我们搞昏掉，而到最后我们就放弃。这个以扫啊，贪爱世界，所以他把他长久的名声卖了。他喜欢打猎。那第二个，他只重眼前的需要和满足啊。那他在这边这个看见了这个横康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将要死，这个长子的名声对我有什么益处？”所以他就在乎眼前的正身。这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因为累昏呢，就这一份的东西就损失他的价值了啊，所以他就宁可把主的东西给放掉。那第三个，他是一个轻看长子名声的以扫。这两个东西简直是不能比的啊！一碗红豆汤，不应该讲红豆汤啊，是红汤啊。跟神借着他父亲、他祖父所告诉他将要承受的应许来说，两个是不能比的。神给亚伯拉罕一再的立约，一再的告诉他，神要赐多大的福给他们这套系列。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活着。好，对不起，这次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啊。这个以扫那长子名声就是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啊。对，亚伯拉罕已经死了。但是他至少在从他从小的时候，他们都有机会在亚伯拉罕的面前，他也有机会在他父亲的面前听见神对他们所经历的应许和经历的约，要吃大福，要吃大国，而万民要立的受益得福。所以呢，以扫是长子，他太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些祝福了，但是他是为了地上的这些东西，是为了那碗红汤，是为了眼前的那个时候的满足，他连长子名声都不要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解啊，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当然很多人这个平常都很得胜啊，那 sometimes 在一个突然的试探面前的时候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这是因为眼前的需要跟满足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他可能平常都吃着他的纯正，可能平常也不贪爱世界，但是最终只能，当我们如果被这世界耗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，就像我刚刚讲的那碗红豆汤啊，眼前的满足跟需要可能会一下子很强烈，让我们顾到他，而我们陷入他我们的失败啊。所以很多电视的布道家为什么失败啊？甚至连大卫为什么失败？眼前一下子一个东西出来，我们在这里面前都要很小心的啊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失去的祝福的以扫，所以从以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这几个点啊，他不仅仅是一个贪爱也会善于打猎的以扫，他也是一个只重眼前的需要和满足的以扫，他也是一个轻看长子祝福或者属灵祝福的以扫，而最后他也是一个失去的神祝福的以扫啊。那以扫就是我们讲到他的个人，那么以扫的后代也是历代以来跟神的百姓为仇。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啊，这是也是一件我们很严肃的一件事啊。我们只读两节的圣经就好了，因为这个牵涉的太大，我们将来讲历史的时候都会看。第一个，我们请看诗篇137篇啊。就像我说的，我就是把一些最重要的经文、最重要的点，我在圣经研读班跟弟兄姊妹讲。弟兄姊妹将来有这些笔记，自己去读经，甚至将来可能自己带查经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当作我们的参考啊。我们请读诗篇137篇第7节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：“拆毁，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”耶和华给你纪念这城。以东人就是以扫啊，就是以扫的后裔。你知道，当神百姓在那里遭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在那里被逼迫的时候，以东人在旁边幸灾乐祸，他赶快踩得光光的啊，把这帮人通通拆光，他在那里幸灾乐祸。诗篇137篇第7节啊。然后我们请翻俄巴底亚书。高兴有人问我第几章啊？俄巴底亚书1081页。 那俄巴底亚书是特别一卷书，专门针对以东，针对以扫的后裔啊，在这里宣判以东将要受罚和他的结局。第十节，因为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。十二节，啊，这个是十一节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一旁，向与他们同伙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；犹大被虐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。等等啊，就讲到神的百姓在那里受苦、被逼迫的时候，以东人在旁边，那不仅仅在那里欢乐啊，在那里幸灾乐祸。他甚至在那里说狂傲，甚至也在那里行强暴的事。那最后我们请读十七节、十八节。然后，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那山也必成圣。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，雅各家必成为大火，约瑟家必成为火焰，以扫家必如碎屑，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。以扫家必无剩余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然后二十一节说，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。这是讲到以扫啊，这个以扫的国度啊，历代以来一直在这里逼迫神的选民。那他也是同样的信息啊，讲到那个贪恋世界啊，属肉体的生命啊，这个爱世俗的生命，在这里一路上逼迫神的百姓。那基本的性质是一样的。好，我想我的圣经就读到这边啊。那另外我补充讲一个点，就是刚才有弟兄问起来觉得这个圣经上的预表啊，就是像以扫怎么也会跟他爸爸亚伯拉罕一样也是这样子背弃妻子，差点把妻子给卖了。当然是中国的话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个并不准啊，我只是讲到他们个人的失败就是了。但是圣经上讲预表的时候，稍微提醒一下，有很多的人物讲到预表，特别尤其是预表基督啊这一方面。那人物因为是拿地上的人来做预表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每一个表现、每一个反应，甚至尤其他的失败，都要把它硬是解释，就对到基督的身上啊，那样就把预表读错了。那预表只是从他在他身上最重要的那个特点，或是神在他身上特殊的一个工作或托付上来看他怎样来预表基督。但圣经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大卫预表基督啊，那个大卫圣经到了以西结说，大卫早就已经死了多久了，他就讲到说，我的百姓必归回，大卫要来牧养他们。那这个大卫就是指着基督说的啊，所以大卫是预表基督，但是大卫是这样的。你再讲一个所罗门预表和平的君王，那所罗门犯多少错啊？所以当我们在讲预表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不是每一个都要去牵强去解释它。那以扫的经历，从他整个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他预表基督，但是以扫的本人是不是？就知道吗？就是他的经历或者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那有一些点是在这里讲明基督预表基督啊，但他本人。他的所作、他的所行，还是他的本人啊。所以以撒要差点把他太太卖掉，你不用担心，主耶稣不会卖掉我们的。啊，这个主耶稣永远爱我们的啊。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到这儿。有没有任何弟兄姊妹有任何的问题？还是要分享的？没有啊，那我们今天留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有些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感谢主耶稣，我们今天都站在儿子的地位上，我们在这里承受，那同样的，我们也在儿子的地位上，我们来学习信服啊，好让我们都成为蒙爱的孩子，在主的面前那个得着神所要得着的，我们也能够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。弟兄姊妹们平安啊！那个，今天我们要开始看雅各啊，雅各啊，我想我们都很喜欢读雅各的故事啊，因为里面可以找得到我们自己，而且更让我们很宝贝的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，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最大的鼓舞跟安慰啊。那个就像我们所祷告的，原来是属土的。 原来是一个这么可怕，一个这么狡猾的一个人，而经过神这一生的制作，他自将成为一个这么荣耀的器皿，这么透亮的器皿，而且这么丰富的一个器皿啊！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羡慕，而且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一直在做的事情啊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啊，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是神手中的杰作啊，那这是一个 masterpiece， 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，神自己在这里制作我们，而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所做的啊。所以今天什么，我们今天都在基督的里面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在做一个伟大的工作，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。保罗就说这是一个杰作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杰作。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啊，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、所做成、所造作的。神在这里讲呢，不仅仅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前一阵子读的创世纪开始啊，神不仅仅创造了我们，神也在这里制作我们，他是为着他的荣耀在这里做我们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，而那个 utmost goal 要把我们做成他儿子的形象，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啊。那不仅仅基督活在我们的心中，而且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种伟大的工作。他不仅仅把他的儿子啊赐给我们做我们的生命，他也要把他儿子的生命组织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，让他成形，让他成熟。所以人碰见我们，人可以碰见神的荣耀啊，碰见神儿子活的彰显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伟大的工作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会觉得这种东西可能都是那些少数的属灵伟人的事情。 No， 这是神最心中的一个心愿和计划，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同样的目的。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人是不是看见了这个目的而真神契合。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，真神呢，我们的每一天啊，那是不知道是多宝贵的生活，因为每一天都是这个制作的过程。神把我们从属土的要做成属天的啊，把我们从低贱的要做成荣耀的啊，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啊。我们说过神一再说他是亚伯拉罕以下雅各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让我们看见神是一切祝福和神旨意的源头，没有神什么都没有。所以神创造了万有，神在他心意的里面，神把一切都造出来，而且神也在他的这个心意的里面，他跟人立约要把祝福赐给人啊。所以这是神做的，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，而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做子的这一份啊，就是什么都是接受的。我们是站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，我们在这里接受父亲一切的丰富啊，接受父亲给我们一切的产业，我们在这里就是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，一个儿子的地位，我们在这里得到一切的祝福啊。今天我们来看雅各，雅各就特别讲到圣灵奇妙的工作，圣灵在我们身上一路上在这里制作我们啊，为的是要把神儿子能够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所以圣灵的工作消极方面是要除掉啊，在这里剥夺，在这里除掉我们的肉体，除掉我们的天然人，而在积极方面是把神儿子的性情、神儿子的生命，他把它 constitute， 把它组织啊，把它建立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。这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而这一方面的工作，雅各的经历也定是建立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根基上。如果神不发起，神不愿意祝福，通通没有用。那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先因为在儿子的地位里面，我们接受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站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，我们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没有力量去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以撒的经历决定是雅各经历的根基啊。我们今天是先站在儿子的地位上，已经先站在了一个恩典的地位上，才让我们开始过蒙恩的生活，开始过这个被神改变的生活。这雅各的经历，弟兄姊妹，绝对是经历在以撒的经历上。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经历难处，面对实战啊，面对各样的工作、圣灵的制作，弟兄姊妹，是因为我们里面先得到了基督，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，基督成了我们的满足啊，基督成了我们的喜乐，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啊。这个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有力量开始走这一条的道路啊，这条荣上加荣的道路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来看雅各啊，所以从领导的角度，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在恩典中我们来承受啊。但是从雅各的身上，我们就发现是在圣灵的里面，神圣灵来赐救我们。所以以以撒的经历种在我们基础上面，我们得着神的儿子的生命啊，就讲到我们的地位，讲到我们的得着。而雅各的身上是先从消极上，神先在我们身上持续肉体，持续天然，而在持续的同时，神把他的儿子的生命就顺便就同时就建造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甘恩夫人讲得很好啊，他说神的手，这个拆毁的手跟建造的手啊，神的工作一手拆毁一手建造，一定是同时的。当神在拆毁的时候，就是就在建造；当神在剥夺的时候，神就在加给。所以这个施洗约翰说：“愿我衰，愿他兴旺，我衰微。他 increase, I decrease。”我们这个的器皿，每一次我们减少一点，基督就增加一点。所以拆毁跟建造其实是同时的。就神的手一面在这里扶持我们，一面在这里把他自己给我们，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啊。那么以撒的经历是重在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，而雅各的经历是重在基督要成熟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不仅仅是得着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而是让这个生命能够长大，能够成熟啊。所以以撒的经历也是正在讲的，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被神收纳成为儿子。而雅各的经历是讲到我们因着神的管教啊，因着神的制作，我们做成他儿子的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看雅各啊，那雅各他惹的经文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，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细节都走过去啊。那我这边把他的分是分了，虽然分了十个点，但是基本上我想我们提到几个最关键的几个点啊，让我们知道神在雅各的身上怎么来制作他。所以我们先看雅各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啊，然后我们接着就看见神在他身上怎样工作，然后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工作的结果是什么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去看雅各的一生就是这三大段啊，先看他原来是怎样的人，然后看神怎么样子在他身上工作，而最后神做出来的结局跟结果到底是怎么样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三大段。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下啊，雅各他这个人的出生，这个出生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对不对？那生出来跟在哥哥的后面，然后手抓着哥哥的脚出来啊，就是跟哥哥想啊想啊想啊跑出来，所以他的名字生下来就叫做抓啊。就是天生是一个喜欢抓的一个人，这是雅各身上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特点也是我们每一个受造人类身上一个很基本的特点。我们就是喜欢得，对不对？得越多越好，就算我够了，我还要得。如果说够了，人就不会得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地上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，就不做事了啊！你就发现人家那边亲啊、得啊、追啊、抓啊，从小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我们看那个小孩子，如果他自己在家的话，他自己就喜欢玩什么玩具就玩什么玩具啊，尤其是这个独生儿子或独生女儿。如果说有小朋友到他家去玩的时候，那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手上已经抱了很多。另外一个小孩子如果是玩别的，他要去抢那个，那抢到那个以后，人家过来玩他这个不要玩的，他又回来要抢这个啊。这些小孩子很小就是要什么都是要抓到身上啊。那我们看小孩子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幼稚啊，觉得他好自私。可是我们回头看看大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样的啊。我们抓地上的钱财，我们抓地上的名利啊，我们在公司他的事情，看那么多公司里面都在玩所谓的政治啊，这个政权玩政，大家想要得到名、得到利、得到财、得到钱、得到权，每一个都在这里想要抓。那这是人类的本性，一个抓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抓到的呢就怕损失。就是在雅各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，雅各当他得到这么多的时候，他就怕掉，他一路上就想办法。他当他去见以扫的时候，我们等下会提到啊，他怎样用尽了各样的方法让他的损失能够被弥漫，能够达到最低。这是人的本性，一手抓一手保护。这是雅各啊，那他的抓啊，那不仅仅是选在地上的东西上，雅各的抓是在属灵的事情上，他也抓 所以我想我们很熟悉雅各在对以扫的事情上两件事情骗了他，对不对？那一件呢，先是用红豆汤啊骗了他长子的名分，那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啊。那以扫他是贪恋世俗，他因为一点点的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但是雅各呢，我们知道他虽然不知道这些祝福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但是他要啊，从小他可能就听过他祖父听过他父亲啊所传下来的这些东西，就是讲到神跟他们立约啊，要立福，我要赐大福给你们，哇，这个他听了就太舒服了。那将来要叫你成为大国，哎，雅各一听也舒服，他想到这个东西他就希望得到，虽然他不知道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，但是他羡慕，他想要，所以他就开始用人的方法先骗了长子的名分啊，然后接着呢他就去夺了长子的福分啊。那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啊，名分是特别讲到在地位上的啊，就是我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啊，就是我的这个将来长子的祝福就应该归给我啊。但是呢，其实你得了长子的名分啊，这个长子的福分就是真正的祝福，雅各也要，所以他在他妈妈两个的帮助底下呢，啊，这个他妈妈的帮助底下，他就来开始。来骗啊，来骗到这个长子的福分。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以撒爱以扫。这个以撒啊，当然我上次已经说过了，从某一个角度来说，他是一脚基督啊，他蒙爱之子，各方面啊，讲到他的顺服，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表现啊，他的蒙爱。但是呢，人，我说过上次我们读一脚的时候，不可以把这个整个人。来每一个角度都来解释他所预表的命分啊。那雅各这个以撒到的年老的时候真的是昏花啊，真的是这个贪食野味啊。以撒是喜欢出去打，那这个以撒是喜欢吃啊。所以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以撒爱以撒不是因为他什么好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常吃他的野味。所以这个爸妈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偏心啊，就是已经是建立在一些这个好处上，而不是孩子本身的长处上啊。所以以撒爱以扫，那利百加是爱雅各，为什么？因为雅各天天睡在帐篷里面，陪着妈妈们啊，一天到晚在他旁边老腰一样撒娇啦，坐在妈妈旁边啊，利百加就最喜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家庭里面很明显的偏心啊，然后底下就开始。家庭斗争呵呵啊，这个爸爸想要祝福长子，说你现在赶快去打野味，我已经年纪大了啊，趁我没有死以前给你祝福。其实这个以扫啊，也是很赖皮的，他用这个方法在以扫这里给他打猎。其实他讲完这句话，他又活了60-70年，这么还没有要死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离他真正死还起码隔了好几-10年的，他就先说了，我已经年纪大了，可能快死了，你赶快去打野猎来，打完以后我希望我给你救命啊。所以一扫傻乎乎的就跑出去了啊。利百加听见连起来帮助雅各，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啊，就是自己去宰了两只肥羊羔，然后在一扫就在雅各送进去，身上呢涂着毛啊，因为一扫浑身是毛，那雅各没有毛的，光溜溜的啊，这个狡猾嘛，这滑，这涂上了毛以后就近视。这个以撒眼目昏花，想说你怎么会这么快？你就发现他们在这件事情里面没有一个是属灵的啊。雅各怎么跟他讲？他说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怎么话还问我呢？是你的神帮助我的，啊，让我很好的这个机会一下子就得到了这个野味啊，就现在打来给你。这个以撒在吃的时候，他说听声音是雅各。但是摸起来手却是以扫的手，这叫做属灵的假冒。这样子呢，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啊？祷告起来高声起来，这个听起来就像是雅各的声音了啊，但是呢摸起来感觉上面像以扫，人家就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是真属灵的还是假属灵的啊，讲的东西头头是道，可是看起来又觉得不太像，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情形。那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情形啊，就是骗了这个祝福，骗了这个祝福啊。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这样子的发生以后，以撒就给雅各祝福。那这个祝福非常宝贵啊，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27章啊，创世纪27章。那这个祝福虽然是都在 雅各的身上其实就是归在神显明的身上啊，因为从雅各的后代产生了以色列族啊。创世纪27:27，这个雅各就给他祝福说，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，拿到那个馨香啊，在我们身上，在神儿女们身上的那个馨香之气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。讲到这个圣灵全备的祝福，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。讲到他的德性啊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受苦你的，愿他受罪苦，对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这个祝福不仅仅是对着雅各，其实也是对着以色列的选民啊。那今天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哪一个国家逼迫以色列，到最后也必吃苦头？今年在旧约的历史上，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啊，他们得罪神，神兴起的亚述，兴起的巴比伦，当作神手中管教的杖，为了打以色列一下啊。但是打完以后，神说：“你怎么打得这么贱？”神就开始回过头来审判亚述，审判巴比伦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神让你当棍子来管教，但是你管教超过了神的范围，神心痛的啊，神就回过头来就对付亚述啊。这边子呢，你要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整个以色列国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啊，不仅仅得到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各样的五谷新酒，所以呢，凡是受主他们的，必受受主啊，为他们祝福的，他们就蒙福。哪个国家真的帮助以色列，你就发现后来神也祝福他们啊，那就是圣经上的应许，你就发现这么真实，神的约，神的祝福这么实在的就在这里应用啊。那底下就说到，因为这个祝福被雅各得去了，以扫就很怨恨，准备要来杀他啊。那我们看一下27章36节，以扫说他名雅各，岂不是正罪吗？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，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，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。这个名分夺去的，福分也夺去了啊，两个都被雅各夺去，而且这个都是用诡计夺去的。所以以扫本身是一个属肉体的人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说他贪恋世俗啊，属肉体的人。但是你属肉体的人都说雅各应该叫雅各，他说他名为雅各，岂不是正定吗？这雅各的意思我们刚刚说过，一个叫做抓啊，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supporter， 就是那个排挤啊，用诡计是要把人家挤掉的。所以你发现雅各在这件事情上，他果然就是这样，他用自己的诡计、聪明、心机，他抓到了长子的名分和福分，然后把以扫给挤出去，这是天然的雅各，就是用各样的方法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不择手段的一个人。那就是我们在身上看见以扫的情形。好啊，这是原来的，不对，看见雅各的情形啊。那这是我们讲到的，已经晚了三分之一了啊。雅各原来是怎样的人？那圣经上就让我们先看到这么多，其实已经很够了啊。啊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诡计、非常有心机，他是只要能够对自己有好处的，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人。好，底下我们就开始看见神开始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啊。那这个雅各的出走，就讲到圣灵要开始在他身上的工作。首先是他父母亲在这里打发他走啊。我想我们不去讲了啊。那底下就讲到神在这里要开始制作的时候，神就把他带出去。那么在他的身上，神就借着他这一趟的漂泊，出去20年，跟他回来的过程里面，神在他身上就开始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工作。那这个东西跟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其实非常非常的像啊。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蒙恩呢，我们得了很多的祝福，但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，常常都还是客观的。当然以撒给雅各的祝福长得这么好的祝福，但是对以撒来说好像一张白纸一样，他不能够产生真正的祝福。我今天
如果今天如果就像一个孩子承受了他父亲一切的产业，把父亲的产业就给他放在一张支票上哈，例如说多少千万美金、多少亿的美金这张纸交给他，这只能是一张纸对他来说是一个丰富的祝福，但是是一个客观的东西。他可能到了晚上就肚子饿了，他到了晚上他没有地方住，因为他父亲留给他就留给他这张纸，对不对？而这张纸怎么样子被 cash， 怎么样子去把它 actualize 被实现出来，让他能够去买一个房子他就住在里面，让他可以去买吃的东西让他不再被饥饿，让他可以去买穿的衣服让他能够舒服，因此呢就一件一件事情他需要去 actualize， 需要去把它实现出来。雅各得到了祝福，但是这个祝福在他身上是很抽象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蒙恩得救，讲了圣经上这么多的祝福在这里，但是我们总觉得跟我们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，这是必须神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，神让我们开始工作啊。这底下就开始讲到这个雅各的出走啊，那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，他的哥哥准备要报复他啊，所以他就只好出去，他的父母亲把他打发出去了。那么，那这个出去不过是过渡的，不过是暂时的，那最终还是要回来。好，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啊，我想这节圣经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了，等一下再看，我等一下会再提到，就是神打发他出去，但是神最终还是要把他带回来啊。神有的时候容许我们就是经过一些特别的环境，但是最终的目的，神是希望我们仍然能够回到这应许之地啊。好，这二十八章在这里讲到雅各的出走，然后在旷野的里面漂泊啊，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到了晚上没有地方睡觉，他就在旷野的里面找了一个石头啊，躺在那边睡觉。啊，我记得陈锡珍弟兄讲说他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，他特别包了一个计程车跑到这个旷野里面去啊，他想要去看看雅各到底睡在哪一个石头上。那个计程车司机就带他跑跑跑跑跑到那边去以后，他就看到一整片都是石头，他是在哪一块是躺，他本来想去找出来到底是哪一块是他躺过的。那就是这个旷野的里面啊，你真的没有地方可以睡觉。那雅各在旷野的里面，他孤单，他就准时而睡啊。那在这段准时的经验里面，我们诗歌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，就是584首啊。它里面讲到说，他是从我困忧苦之时，见伯特利，我的所有艰辛，使我与你更亲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开始，让我们开始经历漂泊，让我们开始经历一些孤单，啊，让我们开始经历到一些我们原来啊没有想到的一些的难处啊。而这些的难处让我们里面产生无助啊，产生那个 loneliness 啊，然后在主的面前，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来经历、来看见神的信实啊。在雅各在旷野里面睡觉的时候，就在梦中他就看见一个天梯啊，一个奇妙的意象。那，这个天梯的意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28章12节。他说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然后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要与你同在，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呢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啊。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看见三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，十字架剥夺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开始的时候啊，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工作啊。那虽然从外面看是一个辛苦，是一个不舒服，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像那首诗歌说的，从我忧苦之时啊，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作，他要建伯特利，而且呢，我的所有的艰辛就是我的困难，让我使我与你更亲。 你讲的第一件事情，真正的十字架一定把我们带得跟主更亲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讲到的这一个天梯啊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天梯预表了基督自己，人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，表示说这一个天梯讲到我们主耶稣，讲到基督。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讲到说基督是神跟人之间，天跟地之间唯一的连接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主说我就是那条路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那是一条唯一的连接，天跟地之间的连接，神跟人之间的连接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碰到神，或是要经历神的祝福，弟兄姊妹也并不是在基督以外的，基督是那条唯一的路。你去找人的帮助，你去找人诉苦，你去找人的方法，弟兄姊妹都不能让我们碰到天，只有在基督里面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啊，对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诗歌五百八十四首啊，你如果继续唱下去，他就说在他困苦的里面，他说突然仿佛有路显明，如期通天。在他这个忧苦的里面啊，在他受苦的里面，突然好像有一条路显明出来，像一个梯子通天一样啊。啊，在这里告诉他什么？凡我所立事情，都是出你恩典。就是我们这一生的遭遇都是在神的管理、神的恩典的底下啊。他说：“是有天使来引，招我与你更亲。”这一首诗歌是一首非常有深度的一首诗歌啊。他记得雅各在这个巴顿亚兰，在巴顿亚兰的旷野的路上，这一个遭遇，他把这么多属灵的这个深刻的这个原则告诉了我们啊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，就是说到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面，尤其是在我们失意或是痛苦或是为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，但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，天就是向我们开的。在那里我们外面看好像没有路可以走，但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是有一个天梯就在我们的旁边，而这个天梯能够把我们跟神之间接通，让我们可以摸到神，让我们可以摸到天。为什么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？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啊！所以在一切的遭遇里面，我们觉得可能没有路了哈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为难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觉得环境这么孤单，黑夜我一个人。那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开了雅各的眼睛啊？就是在他艰苦的时候，有路显明出来，而这条路是在上面，向上的。那这条路让我们遇见神，这条路让我们摸到神。是他的天梯啊！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经历需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激励啊！你的眼睛如果只看平面，你看不到这条路。挪亚被关在方舟里面的时候，方舟周围没有窗户，方舟的窗户开在顶上，神要挪亚过一个望天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永远要学的。当我们的眼睛看着地，我们就被地吸引，被地捆绑，被地抓扰。当我们的眼睛看着平面，我们的难处在这里拦住我们看见神，我们的难处让我们觉得无路可走。可是弟兄姊妹，神让我们学一件事情，在忧苦的里面让我们学习向上仰望啊！而当我们一仰望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路显明。凡我所欲事情，出你恩典啊！神的使者在这里教我们与主更亲，所以这个看见让我们遇见了神，这个看见让我们摸着了天。所以雅各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个地方真是可畏，他说神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为什么当他在那里觉得孤单的时候，当他在野地黑夜里面觉得受苦的时候，他觉得所有人都不在，他原来是坐在妈妈旁边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坐在帐篷里面天天跟妈妈在一起啊，活在一个安乐窝里面，但是现在周围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？不是啊。当他被神一敲的时候，他说神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所以他就在这里，他就说这是神的殿，这也是神的门。看见了没有？在这里神的殿让我们遇见神，真的门让我们摸到神。我们不再只是在属地的层次跟境界里面来经历我们的遭遇，我们在这里是在神的同在中，而且是在天的境界和层次的里面，我们来经历我们的遭遇，这是不一样的。 很不一样。
所以神在这里给雅各一个应许啊，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。我们知道这块地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很清楚地说过，我要把这块地给你，对不对？这块地是你和你的祖先世世代代永远为业，是这块地预表基督的。雅各现在出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每一次的出去是一件大事。